不要 再进一步的想说这个圣经有什么含义没有，里面有什么含义没有。但是却有很多的基督徒向来做基督徒做了十几年几十年了，他们的读经自己很得帮助的，就是常常从圣经的字里行间，从圣经的背后那些所隐藏的那些意思上得出了帮助，被这种攻击一攻呢就攻昏掉了，死嘛又没死，活又不能好好的活，就昏掉了，在这里头产生了很大的困难。我自己的背景呢，我昨天晚上跟你们讲过一点，我从小是很爱读圣经，起先当然无所谓什么灵难解，也不懂这些的，等到我开始有一点追求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是在台北的聚会所，我想有些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尼托生先生有一本书叫做读经之路，读经之路这本书呢有提供我们27种读经的方法，换句话说他的读经呢是先在字句上下功夫的，那我们当初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先在字句上下功夫，就是说先在圣经的这个表面的文字上下功夫，好比说你要把它读得熟一点，把它记得清楚一点，分析归纳这些功夫下过以后呢，进一步才寻求里头的启示啊、亮光啊、灵感啊、灵异呀、教训呢、我们过去受的带领是这样的。可是不晓得怎么回事啊，慢慢的我承认啊，等到后来啊，就外面有没有我不晓得，大概也是有的，就聚会所这个范围里面的人呢就越来越看重灵异，越来越看重感动亮光，所谓的启示其实有些并不是启示，这一种的东西呢因为比较有兴趣，比较有，所以就变成一种过分的发展，到一个地步啊不得了了，就变成一种的泛滥，然后叫水是好的，可是水太多了就泛滥，泛滥就会淹死人的。所以难怪有这种的反对，有人就起来说千万不要啊，这些感动啊亮光啊都很危险的，都是出于人的幻想的啊，常常会失去了圣经的本意的啊，那么就七扯八扯的就扯了好远去了。那么我就冷静地分析一下，我发现其实这种 conviction 是没有必要，是没有必要的。好像你拿一只筷子，这头是方的，那头是圆的，是同一只筷子。为什么要方的呢？因为比较好拿。为什么要圆的呢？因为比较好夹。为什么？你说我偏要用一个从头到末了都是方的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你说我喜欢用从头到末了都是圆的，没什么太大的错。但是不必成为一种的对立，方筷子派跟圆筷子派，这种冲突是不必要的。我再讲个比方的话呢，好像你喜欢，好比说我比较喜欢中国书法，写毛笔字。你比较喜欢楷书呢，还是比较喜欢草字呢？草书呢？这个没办法说哪一个更好，还红的更好看，是蓝的更好看，很难讲。如果说楷书能写到王右军、王羲之那样，当然是个都是美的，每一笔都是美的。如果你能写到右任那种的草书呢，真是如啊神龙活虎一样，那这是非常非常的潇洒，这个都一样的美。不过呢有一件事，你如果喜欢学草书，你也是要从楷书开始，对不对？总是我们以前小孩子的时候学写毛笔字，要写那个红字帖，那个字原来都印在那个本子上，然后你一笔一笔去描的，慢慢的学怎么样横，怎么样竖，怎么样撇，怎么样捺，怎么样点， 楷书写的有点底子了，然后才学草书，慢慢的就放开写行书，再放开写草书。你要学草书的人不能够一开头就学草书的，你说于右任拿个大笔那么划一下，一个字75块钱，哇，拿到又快啊，以后我就拿个笔这么画一下就行了，那你是于左任不是于右任。我想呢，如今也是一样，我们看到于右任写草字的时候很过瘾啊，很潇洒，但是人家也是从九宫格一笔一画一捺一撇来的，如今也是这样，我们最后希望能够哇启示亮光，哇灵感教训，哇实在是很丰富很活很有供应，哇我们听到神圣心老弟兄讲道，哇真是有供应，我们听到藤金辉牧师讲道真是有启示，但是人家当初不是一个字一个字，一句一句，一段一段，一张一张，啊，一卷一卷，好好下过苦功夫。这读经啊，就要先下苦功夫，要好像中国功夫一样，你总是开头的时候要先练这个。我前不久听到一个弟兄，他说他学功夫，他跟一个师傅学功夫，那个师傅先教他学站，3个月先学站，站还要学吗？这个站学过跟没学过不同了，你这个普通你站在人家一推你就不倒起码要晃一下，那个学过功夫的人他这么一站行了，你10个人都推不动的。你们晓得有位曾曼青先生吗？他是我们太极拳的，我认识这个人，他以前在昆明的时候12个美军很壮的美军，他就这么一站坐马式这么一拿，好了12个那个美军推他不动，这叫功夫。读经的读经也是一样，读经啊，大家圣经都是一本，从幼稚园到大学毕业都是这一本，下过功夫跟没下过功夫就不一样。你说你有灵感你有亮光，这个灵感亮光跟我的灵感亮光跟他的灵感亮光都有所不同，为什么呢？这是功夫的问题，功夫深或者功夫不深。那功夫呢，这个词原来是意思，原来的意思是时间，功夫就是差异，慢慢的这个功夫这个时间就变成那个成果了。说这个人功夫深，因为他下的功夫多，就 take time。 我现在归纳一下，如今三个层面，归纳一下三个层面。第一层啊，最或者是最薄面的那一层，第一层是叫做外围的读经，外围的圣经的外围。比方说，关于圣经的历史背景，关于圣经的地理状态，关于有关犹太民族的那些文化资料。所以现在神学院里头有圣经考古学，啊，有圣经地理。这些呢都是 about the Bible， 这是有关于圣经的。有关于圣经的有没有用呢？我昨天下午跟一组教他们看圣经地图，很每一个人的圣经后面都有地图，但是我敢相信，我没有做过统计，我敢相信80%的地图从来没有用过后面圣经地图的。啊，约拿要坐船到他要去跑到他师，他师在哪里他也不管的，加勒底乌尔在哪里他也不管的，啊，伯利恒跟拿撒勒有什么亲戚关系他也不管的，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从来没有用过。那圣经地理乃是圣经的外围，并不是圣经的本身，更不是圣经的灵感。但是如果你读了这些外围，下过一点功夫，历史的记载，好比圣经里头的那些历史，等于世界历史什么时候呢？等于我们中国历史哪一个朝代呢？这些做过一点研究，做过一点比较，它本身并不会给你什么亮光、什么启示、什么生命的供应，但是那个是一个帮助。我这几年我很觉得这一方面，我下过一点功夫，就得了一些帮助。但是千万不要停在这里，有很多神学院里头教人读经，就是教来教去就是这些外围， 圣经考古需要花很多的功夫啊，圣经的地理甚至于说圣经的历史花很多的功夫，钻到这个牛角尖去了。结果陈忠道牧师讲了一句幽默话，他说看了很多关于《红楼梦》的评注，《红楼梦》本身没有看过。陈忠道牧师是一位我们中国知名的解经家，那句话讲得很幽默。这个《红楼梦》的学问叫做红学，对不对？有的人研究红学，看了很多这一方面的评注，《红楼梦》本身没看过。很多人，原来我说他们很多的神学生，包括传道人，圣经有关圣经的事情很熟，有关圣经的书看了很多，圣经本身不熟，这种 cross reference 他做不来的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，第二个层面就来到圣经的本身了，叫做字句的读法。请不要误会，这个字句不是那个坏意。保罗说字句叫人死，我不是你那个那句话的。就说我们现在这种小组查经，我们的三个英文字 O I A First of all O Observation。一个人连你现在读这段圣经头到尾讲什么都没搞清楚，你哪里可能会有什么 interpretation， 你更不要讲什么 application， 对吧？可能根本就 apply 错了。有的人真的嘛，他这个读圣经好像翻这个翻算命的卦一样，什么事情来翻翻圣经。我想你们有的人听过这个笑话，对不对？他一翻到犹大出去吊死了。你们也要照样读，你们也要照样读。他会说寻求神的旨意。所以圣经的字句要花功夫，包括原文的研究。原文的学习，一般的信徒不容易有这个机会，也不容易有这个时间。但是林道亮博士讲一句话很好，他说圣经的上下文比原文更要紧，这个 context 比这个 original 更要紧。原谅我自己对圣经原文研究的太有浅了，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位原文的专家我就请教他，有的时候令我失望，他懂原文他不懂圣经。真的，我也有些圣经问题请教他，他懂原文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他不能给我解答。圣经的原文能够学习很好，有关于圣经字句的连读的一些工具书，我想我们追求的基督徒都应当有的，个人自己都应当预备，不管你是不是神学生传道人。比方说圣经百科全书、圣经手册，这些都是关于圣经外围会给我们一些资料，圣经地理啊、历史啊，这些名词的解释啊。但是进一步说，圣经的汇编，中文叫经文汇编，英文叫 concordance。 好比说我们这几天要做 character study， 你假如有个 concordance 很容易，关于约书亚的所有的圣经节都已经给你找在一起了，你要研究你就照着他找在一起，你去做归纳分析的工作，你就晓得这个人怎么回事。那么关于圣经的原文呢，我以前常常用的一本是叫做 Interline 的圣经，一行 Greek 一行 English， 一行 Greek 一行 English。 那么假如你的 English 还不错的话呢，你就可以一个字对一个字的，免得你去查字典，因为你根本也不会查。这样的话我们大体上知道，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看上下文。所以我们要有很冷静的头脑，最好是一个 grammatic 的头脑，受过一点文法训练，你会分析它的主要的意思在哪里啊，附带的意思在哪里。这样做这种尼托生先生教我们的东西法当中有一种叫写经。什么叫写经呢？就是叫你来明白这个圣经本来的意思。这一段圣经你看完以后，我们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，你看完以后，你用你的自己的话再写一遍，不是解经了， 是另外 rewrite 一下
paraphrase
但是比 paraphrase 还要严格一点，就是他本来有的意思你都要有，不过用你自己的词句再写一遍，看这写的准不准确，这样就是看你到底有没有读懂这一段经文表面的意思，上一下文的意思。再进一步，你要分析这一章的重点。所以被掳被毁，神的殿被烧被拆，现在他们回来了，为什么回来呢？神的灵激动他们的心，我们已经一再讲过，激动跟鼓动跟冲动是不一样的。人可以鼓动我们，我们的情感会一时的冲动，那些都是不持久的，唯有神的灵在人的里面的一种激动，就是一个意向的控制，就是一个爱的激励，也就是一个荣耀的吸引，这个东西成为我们的原动力，这一个原动力是永远不会衰退的。当初尼西米、伊斯拉、所罗巴伯、耶稣亚这些领袖们带领的以色列两个支派，就是犹大、便雅悯，还有一个就是利未人、利未支派和祭司们，他们就浩浩荡荡的回去了。虽然他们是也有四五万人，但是还是少数中的少数。各位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讲过，神的工作常常是先从少数人开始。我们这里虽然是集体一堂，但是比起教会众弟兄姊妹的数目说，真的是少数的少数，我们乃是一个小小的一群罢了。但是感谢神，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非常好的话，他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这个小群啊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虽然我们是小群，我们可以影响大群，虽然我们是小的一群，我们却可以为着大群谋福利。神先恩待我们，我们为神摆上，我们从神那里得知祝福，然后我们就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有一首诗歌非常的好， Make me a blessing for others。 使我们常常向神要祝福，但是神更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教会总动员的意向就在这里，不是我们这几个人动起来就是教会总动员了，差得远。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都是一个起火的种子，我们现在的炉子啪一下子就燃烧了。从前我们烧煤炉，你记得吗？很不容易生炉子的，但是要有一颗起火的种子，那个种子很容易燃。其实很简单，人跟人讲话也有字里行间的含义，是不是？所谓 between the lines， 你要懂得它里头的含义。就是我们平常讲话，你好吗？你好吗？早上见了面，你好吗？这个你好吗？同样三个字，有好几种不同的味道，对不对？笑笑的，这个味道不一样。那么圣经写的时候是用字写的，印下来是黑黑的白纸上，但是字里行间有味道。有的时候你能感觉出他是在生气，有的时候你感觉得出他是在感谢，他是在赞美，他是在忧伤。这个含义就必须要有慧心呢、这个智慧心，能够品觉，能够体会神原初的意思。比方说那一次法利赛人文士来问难主耶稣，找主耶稣麻烦，说人啊，这个可不可以休妻啊？就是可不可以离婚啊？主耶稣很沉着，主耶稣马上就说可以，就说你们的律法书上怎么写？反问他，主耶稣常常用反问，他们说摩西的书上写的，只要写的休书就可以休。摩西的书上是不是有圣经的字句上有没有写了修书都可以修？有，好、你看主耶
也是列在这个名字上，也是神体科的意思，这是在这个地方目的是这样，但是神体科的意思不是这样，因为摩西的书说人人写的经书可以修，但是创世纪第二章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一体，也是摩西写的，不叫打官司吗？这种圣经上字句单单读字句的人一定会打官司，但是透过字句能够摸到神心意，神字里行间的那个含义的，就没有问题了，耶稣就解释出来，只是起初不是这样，因为起初神是愿意二人独立夫妇的关系没有独立，那么后来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呢？为什么圣经上还有写起修书可以休妻呢？只是因为你们心硬啊，你们心硬，你们不休妻，不许你休的话，也是等于休了，因为你一天到晚欺负你太太，打你太太，骂你太太，结果你太太还要一辈子跟着你烧饭，那他不是太可怜你？所以摩西认为你们心太硬了，所以神的感动摩西再写一条写了休书。读经要读到这个地步，才能够得着其中三位，其中三位。所以我觉得有的人反对灵异解经，也是为了，当然了，动机用意不错，只是太激烈了一点。但激烈的结果呢 ，action 一定产生 reaction。好像有的人反对宗派，反对的太激烈，结果宗派更厉害。而且自己变成另外一个宗派，有的人反对灵异解经反对的太厉害，结果使人更加喜欢灵异，常常是这样，操之过急啊。那么其实我们如果看圣经，使徒也好，主耶稣也好，常常有这种所谓的灵异解经，就是说透过圣经的字句找到它里头属灵的含义。那我举几个例子给你们看，刚才我所说的是马太福音第十九章，那是一个例子，等等已经讲过了。那我们现在再来看这个罗马书第七章，罗马书第七章，我想我读书罗马书第七章，这里讲到律法的问题，我们为了时间不能都对哈，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一个人同体啊，我现在给你看，
又女人
丈夫，
丈夫
在怀孕
的，
就
会
被律法约束；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；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我的弟兄们，这样做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叫做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同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是上帝。这里是一条律法，这个律法是写在摩西律法里面。一个妇人，假如她的丈夫没死，她不能够嫁给别人，如果是嫁犯了淫乱罪，要用石头打死。如果她丈夫死了，她就可以归给别人，也不算淫妇。这是律法的条文。但是保罗现在把他的灵异解出来了。他说，如果你借着十字架，你这个旧人向律法死了，现在你归给别人，我请问大家。他说的这个别人是谁啊？叫你们归给别人，第四节最后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
十五保罗死，
这就叫灵异。这个别人，他把这一条律法运用到这里，这个别人指的基督。我们的肉体，我们的旧人在律法上死了，我们的新人归给基督，也不算犯罪。我们再看一个例子，
哥林多前书第十章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请念。
弟兄们，我不愿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中经过，都在云里海里受洗，为了摩西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饮食，也都喝了一样的饮食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这就是原因，对不对？不但如此，他们从前过红海的时候是不是受洗了？摩西说，今天我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们受洗，现在下红海。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有云柱，有没有说在云里头受洗？没有。那当保罗的时候他胆子很大，他说这个就是受洗。那个时候他们过了红海归谁啊？也没有说，摩西说你们过红海就归给我，摩西没讲的话。可是保罗说受洗归了摩西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摩西在灵异上是遇到基督的，更要了，吃了一样的零食，那个零食是什么？就是玛拿了，又喝了一样的灵水。这个玛拿是属灵的食物，这个水呢是属灵的水，这个就是灵异的嘛。所喝的是什么呢？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这一点我们更莫名其妙。他们在旷野有两次击打磐石流水，可是这两次呢在地理上，所以这个又来到圣经地图了。这地理上一个是寻的旷野，一个是训的旷野，在时间上差不多前后差一年到两年之间，完全不同的。是不是这个大磐石我们装四个轮子，然后跟着他们一直滚，他们往前走，这个磐石就跟他们走，好像活动冰箱一样的。现在有的人汽车上也有冰箱了，随便随时要喝都可以。不是，根本是两回事，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地点，不同的磐石。可是摩西保罗说这是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这个磐石跟着他们走的，而且属灵的。再加上一句，这磐石就是基督。这不是灵异解经是什么？这不是灵异解经是什么？所以各位，我们不必太害怕灵异解经。我们不必太害怕，就是说还是要有点害怕。你不能乱解，你要有根据，但是不必怕到一个地步完全不敢解。我知道有些传道人完全不敢理解，但是我听吴勇长老讲道，很多人我听彭金辉牧师讲道，他们都敢用灵异来解释。特别彭牧师他很喜欢讲异象啊、启示这些，那相当灵然的，相当灵异。我也请教过他，我请教过林道亮博士、彭金辉博士、陈正道牧师，我请教他们到底怎么样。他们说，我想那些反对的人是过分的，也是好心的，过分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说，第一，你先对圣经的外围可能的话，或者你第一先读圣经的本身，圣经的字句读得越熟越好。那么第二，你有机会了念点参考书，做一点外围的研究。第三，进一步仰望主，有灵启示我们，给我们有属灵的智慧，叫我们会在字里行间来体会我们阿爸父神那个起初的心意，起初之意。那么我一定要剩下一些时间，因为同学还有些话要交代，还有上一些 assignment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还有一半，另外一半就是一些实习的方法，怎么样读法，也许我有机会再给你介绍。
我们再来打开《以斯拉记》第一章，这是我们这些日子一直注意的。《以斯拉记》第一章第一节，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，波斯王古列如此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
为他建造殿宇。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，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，只有他是神，愿上帝与这人同在。第五节，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、祭司、利未人，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，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。这里两次的说耶和华激动人的心，这里也两次的说激动的目的是要回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神的殿。我们都晓得这个圣殿就是预表今生的教会。我们这个教会总动员这个意向、这个负担、这个使命，就是要重建神的教会。我们所说的重建，就是承认说教会是老早已经建立了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早就宣布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只是可惜，自从使徒时代的教会之后，魔鬼多方的破坏，鼓动人的肉体邪情私欲，使教会之中分门结党，许多世界侵入，许多罪恶重生，以至于使神的教会那个灯光不能明亮，那个见证不能刚强。2000年的教会历史，就是神与魔鬼在教会这一个战场上征战的历史。固然不错，历代以来也有魔鬼的破坏，也有得胜者的复兴。这两天早晨，特别是昨天早晨，我们陈导的讲员陈老弟兄对我们特别提起得胜者，得胜者 overcomers， 他们就是要，他们首先看见神的心意，于是他们就把自己奉献上去，为要把堕落走向现实的教会把它恢复过来，叫它能够回到起初的样子，正如同当日这一班的选民所做的事情一样。他们因着背叛神、得罪主，所以被掳、被毁，整个殿被烧、被拆。现在他们回来了，为什么回来呢？神的灵激动他们的心。我们已经一再讲过，激动跟鼓动跟冲动是不一样的。人可以鼓动我们，我们的情感和一时的冲动，那些都是不持久的。唯有神的灵在人的里面的一种激动，就是一个意向的控制，就是一个爱的激励，也就是一个荣耀的激情。这个东西成为我们的原动力，这个原动力是永远不会衰退的。当初尼西米、伊斯拉、所罗巴伯、耶稣雅这些领袖们带领着以色列两个支派，就是犹大、便雅悯，还有一个就是利未人、利未支派和祭司们，他们就浩浩荡荡的回去了。虽然他们也有4-5万人，但是还是少数中的少数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讲过，神的工作常常是先从少数人开始。我们这里虽然是集体一堂，但是比起教会众弟兄姊妹的数目说，真的是少数的少数。我们乃是一个小小一群罢了。但是感谢神，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非常好的话，他在路加福音第12章告诉我们说：“你们这个小群啊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。”虽然我们是小群，我们可以影响大群；虽然我们是小的一群，我们却可以为着大群的谋福利。神先恩待我们，我们为神摆上，我们从神那里得知祝福，然后我们就
成为别人的祝福。
有首诗歌非常的好，
Make me a blessing for others。 我们常常向神要祝福，但是神更希望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教会总动员的意向就在这里，不是我们这几个人动起来就是教会总动员了，差得远。但是我们希望我们都是一个起火的种子，我们现在的炉子啪一下子就燃烧了。从前我们烧煤炉，你记得吗？很不容易生炉子的，但是要有一颗起火的种子，那个种子很容易燃烧的，一烧着了以后就把别的柴别的煤炭都烧起来了。我们各教会来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一颗起火的种子，神要先把我们激动，把我们燃烧，给我们负担，给我们胆量，给我们勇气，我们愿意为神拼上去。你记得那天晚上我跟你讲那两个姐妹讲的话，那个寡妇和以斯帖王后，一个贫贱的，一个富贵的，他们两个讲同样一句话，你记得什么吗？这个是死就死吧，如果没有死，你真是愿意死反而不会死，怕死的反而死得快。感谢神，我们都有这种心智，就神啊，死就死吧，我愿意为着你的国度，为着你的意向，为着你的托付，为着众人的福利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开恩我。这个是耶和华的心，耶和华的灵激动了我们的心，大家不要忘记，行动一定要用行动的，不然的话，行动也会落空。人负责行动，我们人要负责起来行动，对不对？你看，这一次我们一早一晚有两位讲员，好像是讲很不同的两方面。早晨的陈老弟兄，凭他几十年的经验，他一直讲到神的荣耀、神的能力、神的哦，一切都是神的一面。下午我们有一个很精彩的节目，就是我们三位周弟兄一再的带领我们看见人的本分、人的方法、人的作为。今天下午我们在这里，这就是我们 ECM 的精神。我们教会总动员的任务很大，我们好像包罗万象，其实没有。不过是因为我们非常看重神的工作，另一面我们也没有忽略人的责任，两者偏差都是错误。因此讲人能够做一切，人定胜天，双手万能，说这样话的人可能话没说完，一个地震就把它震掉了。但是那一些什么都是神的预言，什么都是神的预言，说那一套属灵的话，不过是遮盖自己的软弱，不过是叫自己人心性的本分。其实所谓的祷告，不过是推卸责任罢了。对吧？我交给你，这个我交给你，反正你负责我不管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睡觉。这个什么事都没有，不是神不听祷告，这是神不听懒惰人的祷告。感谢大力神，这一次我们遇见能够停，这样两位讲员跟我们讲两个好像是极端的，其实不是极端，这就是神和人两面工作的配合。我一告诉你们，当初归魂重建的这段历史，最重要的两卷书《以斯拉》和《以西尼》，《以斯拉记》就是重在讲神的主权、神的大能。他甚至可以激起一个落相干的外邦人的王起来带领这个工作，但是尼希米记就是讲人的中心。以斯拉尼记这两卷书互相推进，红花绿叶相得益彰，神的工作配合人的中心，神的主权配合人的努力，神的工作就完成了。那一件事情今晚上我们要再细细的看下去，当他们有所行动的时候，第一个行动是什么？当他们有所行动的时候，第一个行动就是祭坛。他们要重建圣殿，之前先恢复祭坛。我们去想了再想，昨天晚上我们几位年长的牧师做他奉献的见证，祭坛乃是一切恢复工作的根基，没有祭坛什么都谈不到，没有奉献的人，请你原谅我讲句话，连知道都听不懂，不是听不懂中国话， 听不懂圣灵的声音。如果你的心没有调整，没有圣神主导过，你说主啊，突然进行，你将要成为一个有耳却不能听的人。你是那个最后七封信说，那有耳可听的是应当听。奉献的人才看得懂圣经，奉献的人才听得懂神的道。在摩西的时代，神要他建造会幕，那为了敬拜侍奉神，会幕里面各样的物件，有一个最大的东西，一个铜祭坛。铜祭坛如果把它搬过来，刚好是个大的斗。有的解经家说，这一个铜祭坛搬过来成了一个大的斗，可以把其他所有的东西都装进去。这是一个很妙的意思，就是这个铜祭坛代表我们的奉献，这个奉献可以说就包括所有其他的属灵的事情。真的，一个人如果真的彻底的完全的无限量的奉献，属灵的生命一定长进，属灵的自动一定显明这个该有的果效。好了，奉献过后，祭坛有了，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来看《以斯拉记》第3章，《以斯拉记》第3章第10节，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，祭司皆穿礼服配号。亚法的子孙立位人挑拔，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，都站着赞美耶和华。他们彼此唱和，赞美称谢耶和华，说他本为善，他向以色列人用发慈爱。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，众民大声呼喊，以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。然而有几个祭司立位人阻挡，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，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，便大声呼号。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，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号的声音，因为众人大声呼喊，声音听到远处。哎呀，这一段的记载，这一段的描写，哎呀，实在是精彩，实在是叫我们看的人里面非常的受激励、受感动。这个殿已经70年光了，70年不是个短的时间。我们在座满70岁的还没几个人。
我们平常说30年一个 generation， 70年是两个代都过去了。可是还有
一些年长的人，他们一定是70-80岁，啊，最少要像陈老弟兄这样以上的年龄。他们看过从前旧殿的光景，看过从前旧殿的那个荣耀，当然也看过这个殿怎么样被烧被毁。他们心中一直盼望着，哎呀，不晓得哪一天能够恢复，不晓得哪一天能够恢复。正如同今天好多从大陆、中国大陆出来的人，心中一直有愿望，不晓得哪一天能够回家，不晓得哪一天能够回家乡。我在中国大陆住过17年才离开。哎呀，我闭着眼睛才能够想得到从前的那一草一木。昨天还有一个人问我，你想不想回大陆？你不问还好一点，为什么想不想？为什么不想？就现在回不去吧。你们现在有了美国护照的人，我这次劝你们快点回去。哦，那是属地的国度，我们现在讲到属地。哎呀，那些老人家日夜的盼望，日夜的祷告。我相信除了但以理祷告，一定还有别人也在祷告。上帝啊，难道你忘记我们吗？主啊，难道你永远撇弃我们吗？主啊，我们难道永远在外国做亡国奴，做流离失所的人，做寄人篱下的人吗？赞美神，真的是想不到的事。神所做的常常是超过所求所想，想不到的事。
神做好了，你还莫名其妙的，你还不懂是怎么回事的。我讲个我今天下午发生的事给你听好吗？我这回为了这个聚会特别来的。那我们学院，我们神学院7号就要开学了。我呢，那个飞机票回去的日子没有敢把它订，因为不晓得到这来圣灵有什么带领，那种 budget fare 的票是订了哪一天就不能改的，所以我就把它 open 起来。那么到了这边以后呢，就去定位了。我想说订3号、4号的，那飞到那边差不多5号、6号、7号可以开学，6号那个主日还有特别的聚会。结果说没位置了，我麻烦陈师母给我打电话说没有位置了。后来我又麻烦我们教会 office 的 Julie 姐妹，最后她说最早的时间是10号，我们就定10号了，没办法。那这几天我们这儿聚会很忙很忙的。我们在菲律宾啊，你要飞机定位啊，打电话不算数的，你一定要到 office 贴条才算数。那么我就问说这边是不是这样呢？他们说没问题，打电话就行了，够了。哎呀，我这个还是菲律宾来还是有点老土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。所以今天呢，郭弟兄、陆弟兄他们呢去弄飞机票的时候，我说我的飞机票拜托你们去给我贴个条子。哎，最后一站电话来了，说没有你的位置。
还是 Northwest， 是美国航空公司的，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个电话里头讲来讲去的，还好他们两个人在那替我，我在那说，他说你又是怎么的，正在讲啊。后来也没什么结果，就是我们到另外一家去问问看能不能 endorse 这些的。那我就打个电话去问 Julie， 我说 Julie 姊妹，你那天给我订的吗？他说是啊，没问题啊，这一定有的啊。那么后来正在讲的时候，陈牧师说不要讲了，不要讲了，已经 OK， 怎么回事啊？都不要讲了。后来我又跑到楼上听另外一个电话，果然那种 budget there 是 non endorsable， 也是 non refundable， 不能退钱，也不能换位的。既然他们给我换了位了，郭弟兄他要换位，他要坐另外一家到韩国去。那他在那个菲律宾航空公司有一个空一个位了，结果就可以菲律宾航空公司就准许我 endorse 到菲律宾 airline， 然后就把那个位置给我，还提早了几天。我在那跟陈牧师说这么回事，陈牧师说很可能郭弟兄替你垫了钱了啊，替你垫了钱，垫钱了，你要等他回来问问看。我回来以后，他们两个就开我玩笑，说有贴钱呢、啊，你们贴我的 service charge 好了，我们两个人进出去给你办这个飞机票，一分钱都不要贴，这样反而提早6号晚上过了主日上午侍奉完了，晚上我可以上飞机，然后我到了马尼拉8号早晨，又提早了，而且又不要到东京去，我那天来的时候在东京飞机场等6小时。他换飞机，最后飞机是 direct flight 啊，所以说我还在问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我真的不懂。他们两个说你调懂了，你换好了就是了。这是很小的事，很小的事，我承认非常小的事，这个谈不上什么神的旨意。那天陈老师跟你讲过，我们不要什么动用神的旨意，试验神的旨意，我们的旨意又高又大，是这些琐碎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原则一样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原则有的时候神动工作事，你想都没想到，等他做完了你懂了不懂？难怪诗篇的作者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，当神行了大事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。真的，我们今天大家平常好像做梦的人，那你市场怎么会跑这儿？陆荣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？那个张卫东怎么又跑到西岸来了？我告诉你，真好像做梦的。你就是有一个总司令，好好的计划，然后打电话啊，叫这个来，叫兵遣将，也没那么齐全。我跟你讲，我真不相信这个总动员这件事情是神的宝座在天上主宰一切的，真的。这些需要用的兵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。这个兵啊，到的时候，神主宰的时候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莫名其妙的就叫。我亲爱的弟兄，我们应当相信，今天的光景正和那天的古列王元年的时候差不多。真的，我不是随便你们解释的，真的是这样，你们的是这样。我看到神的手的工作那样的明显，你做梦都没想到，你梦醒了看你还看不懂，这是神的作为。
我们只能在其中高兴一下。那么好，他们回来了，同罪受刑。哎呀，第一步是什么好，第二步真是打下去，但真是一定有什么弄到哪里去。年轻人是高兴啊，欢呼啊，老人家哭。我不晓得那天谁在下午在哭，我说你哭了就证明你老了。因为那天非常有兴趣，圣经是他非常有兴趣的一本书，怎么会是不爱看圣经啊？
我看圣经的小说有些多，是这个样子。你看这个描写，这是入骨当中。年轻人没有见过以往的是哦，哎呀，哎热闹啊！年长的人见过从前旧见的人了，看到今天新的旧一起来，哎呀，这是往事茫茫啊，不堪回首。从前那些事情一幕一幕一幕一幕的都演出来，这个忧喜交集呀、啊，情不自禁。假如说今天有人从越南逃出来的，现在在美国成家立业，我想他们不是高兴，他们现在他们是高兴当中的流泪，流泪当中的伤心。真的，想到水深火热，想到多少人一路之上多少人都死了，自己已经死了好几次了，结果没死成功。
如果再想得远一点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我们在逃难的时候，我们多少次经过兵荒马乱，
那种心情。